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美珍，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每个礼拜一次，和你一块透过空中的声波，我们一块分享来宾的生命故事。诚挚的邀请你，透过这个特别的时刻，我们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巫景辉，目前在台北基督徒南京东路礼拜堂侍奉的巫景辉，在他的生命当中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分享过他的妻子周丽玲的生命故事，如果听众朋友还有印象的话呢，那您一定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这位坚强的母亲周丽玲姐妹啊，谈到她的两个孩子啊，巫以心巫以诺，连接的发现他们罹患了罕见的疾病，就是尼曼皮克症。这样的疾病是使孩子们从原本很健康很健全的一个生命，但是会慢慢的萎缩，各个的机能都会萎缩，导致这孩子的状况会越来越不好。当一对父母亲满怀期待生下孩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样子一个心情，期待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却发现孩子的状况却是越来越不如他们所期待，甚至于孩子也要承受自己面临自己身体状况越来越虚弱的状况。父母亲怎么陪伴这两个孩子，以及他们又是如何看见这个孩子在这样一个软弱当中，因着有家人的支持，因着有信仰的陪伴，使得他们全家人都能够在这样的逆境当中仍然能够屹立不摇。这背后有一双手，那就是上帝的手。也许你会问，上帝如果爱这家人，为什么要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的家中？我想这个答案没有人能够回答，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即使经历这样子的一个困境，这一家人仍然能够紧紧抓住上帝的手，而且仍然能够相信上帝不撇弃他们，也不离开他们。这是我们今天要一块来听听看巫景辉这一家之主啊，他如何面对这样子一个逆境，甚至他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身体上的一个短暂时间的瘫痪。在上一次周丽玲的姐妹分享当中也知道，他身体上面也因着一些状况，他也住院一段时间。可以想知，在面对人生一连串的这样一个挫折过程当中，他是怎么样来从挫折，甚至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转向神，重新得力呢？我们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用心的来聆听巫景辉的生命故事。不论现在你在什么光景当中，但愿他的故事能够带给你安慰，也能够坚固你的心，让你知道人生仍然有盼望的。好，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一块来分享今天节目当中来宾巫景辉的生命故事。音乐过后，我们一块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集，和你一块来分享巫景辉的生命故事。目前在台北基督徒南京东路礼拜堂侍奉的巫景辉弟兄，其实他在这之前呢，可是工作能力非常非常强的呢。为什么会委身在教会当中来服侍呢？我想这跟他的信仰以及跟他生命历程有关。我们就先一块来听听巫景辉先生的声音啊，景辉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景辉。
谢谢你来到录音室当中，我们和我们一块来分享你的故事啊。我想在这之前我们也采访过你的妻子周丽玲，在分享你们夫妻共同经历的一些事情。
是，
不过听完妻子的心声之后，我想我也很想要听听看身为一家之主或者身为丈夫的吴景辉，在面临家庭中一连串的一些好像看起来是不幸的事件发生在家中，甚至你自己也经历工作上的挫折，身体上的一些不方便的情况之下，你是怎么样能够紧紧的抓住这个信仰，就是耶稣基督。先来谈谈你的成长哈，知道你是出生在客家庄里面的啊，所以我们来谈谈看成长中的吴景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谈谈你的成长过程。
我是客家人，在屏东潮州那边长大。从小因为我们家是务农的哈，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平常吃饭的时候就有两桌啊，我爸爸、我伯父啦、叔叔，大家都住在一起，嫂子那个婶婶啊，大家轮流煮饭。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晒谷场，也有池塘啊，田大概有好几甲。从小我是最讨厌礼拜六礼拜天，因为我们称为人民公社，我们这个读只要念小学以上的，大家就上了三轮车就到田里去工作。从小就是一定家里有分配一些区域，院子里面要打扫完晾完衣服才可以去上学。等于说家里来讲的话，我们都是都要帮忙去做。那因为我家是一个很传统的这种大家庭，那我父亲又是这一家里面所谓的指挥官，所以说他非常的严。那我们小孩子只要做错事情，他只要看瞪我们一眼，我们就哭了哈。所以说我从小在很威权的这种环境长大我甚至当完兵才敢看他眼睛跟他讲话哈所以说从小说真的这种环境长的孩子就比较没有自信哈，然后表达各方面也会受到一些限制因为这样子，所以说我在当兵的时候就很想一直去改变。那我在当兵当中也看了很多有关于这种客家人的这种成长的各种书了解我们这种客家人的一些渊源、一些背景，所以说我就开始有做一些去改变，包括在当兵的时候有所谓的龙团会大家每个月开一次会，那可以表达你一些意见，那我就有些学长就教我怎么样表达，那从我那时候开始去训练自己，那出社会就开始加入一些社团去训练，我要走出这种从小在这种权威环境长大没有自信的这种环境。另外一个是说从小呢我们那个环境就是变成说我从来没有听过父母亲长辈对我们的赞美，所以说我也不懂去赞美人家，那这方面也非常缺乏，所以说这变成说我就是在后半段出社会之后很极力去改变的，包括我去上了什么卡内基很多的一些气管的课，就无非想去改变这一些。
我记得你的妻子周丽玲说，她从小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很有安全感的家庭中成长，而且她自己本身的自律性也非常高，学到什么就做什么，而且她是那种公民与道德、生活与伦理可以实践在生活当中的人。那您是出生在客家庄的，就像刚才说是在一个非常权威的家族中成长，又是在一个大家庭当中成长，那从小就在这个缺乏自信的这个环境当中
对对对，
就慢慢的塑造出你的个性。可是在你内心当中，其实你对你自己这样一个人，你有没有一些期待说我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在那种环境好像没有很大的那种想象的一些空间。我举一个例子，我对画画是有一些天分，我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也特地把我留下来加强。后来呢，因为家里也不是说多富裕，有时候要跟祖父拿钱说买画纸这些那就被他骂说什么鬼画符啦，乱画念几次之后我真的就懒了其实来讲的话，就是正压抑的这种环境来讲的话，我觉得 啊，你说以后我要做什么，好像大人也没有给一个方向。那时候我只想说我赶快要离开这个环境。所以说我那时候觉得，因为我从小我也很喜欢看书，还好我很喜欢看书，所以说我就有一个多的一个可以躲藏的一个空间，可以多一个想象空间。后来发觉到是说有一个可以离开的环境，这个机会，但是我又不用花钱，可以到全世界各国去玩，就是当船员。后来我真的去当船员，我也考上啊、所谓三管轮，好、哦，就是这个轮船上面的这个一种基层的干部，好、哦。也去跑过一段船，所以说当船员之后，我的整个的心胸各方面，当然是也受到一些更加的开阔，所以说变成说有些事情可以这个去想做，这个要去努力去开阔，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嗯。嗯，你是一个在一个蛮压抑的一个成长中成长的一个孩子、哦、那丽玲她本身是一个非常
对
啊、有安全感的孩子。
对，
我想你们这两个人的相遇，其实照刚才说，其实你不善表达自己，
对，
然后有很深的自卑感。
嗯、
你们两个怎么样去开始走上一段感情的路，然后结合的呢？
以前我在上气管课的时候，老师说，你去你的客户要注意，就是说他的会计或者是小妹。从那边可以得到一些公司一些财务的一些资讯，你才不至于被倒账。那时候丽玲呢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客户中的一个会计，那我就想就是就多跟他联系接触和了解一些状况。可是丽玲说真的他的口风也很紧，好，但是说我这当中这样交往当中像我这样聊天当中觉得这女孩子还不错，可是我没有想到，我绝对不敢想是说去碰台北市的女孩子，因为从小在南部长大的时候，台北市的女孩子太娇，好，不是我们可以服侍得起的这个女孩子。可是后来发觉到她说她是思想不太一样的地方。有一次呢，我们去参加一个，我在那时候参加一个叫建言社，就是训练自己讲话的一个社团。那我们有一个录音，那时候我觉得她跟我讲一说，她只要看得上眼的人他才会跟他交往或怎么样。我说你没有跟他来往之间，你怎么知道他这个人怎么样呢？我说那我们有一个录音一个这个联谊的活动，都是年轻人，你过来看看我们这些一群年轻人是怎么样的在一起哈、啊。因为我们那群人真的蛮健康的，男男女女都很健康。好、啊、就这样，从那时候可能他也在默默的观察我，因为我去呢我不是属于那种袖手旁观的人，我可以一个小团体，我就开始帮他们帮每一队去生火、哦、烤肉生火搭帐篷什么什么，我就很热心这样，全部就看到我这样就像那个蜜蜂一样，这样一蜂飞来飞过去飞来飞过去，这样很把我弄得满身大汗，我就觉得很高兴。可是大家都也是很高兴，已经整个晚餐啊帐篷什么都弄好，他是在观察我这个人是怎么一个年轻。我说我们就是要发挥出那种一种热情出来，不是在那边看别人怎么样子，好，你才知道说你看一下我们这些年轻人是不是说你才知道说你跟他讲话交往之后才知道说这个人怎么样，那你再决定要不要跟他交往，不是在那边那么空想，那以后你一辈子你也找不到你的对象。后来去他家之后才觉得说他们家其实非常的温馨的一个家庭、哦、充满爱的一个家庭，也很传统的一个家庭，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台北市人 的人的小孩子很娇宠这样子、啊、那当然是就慢慢的改变，但最主要是我们的价值观比较接近、啊、我想价值观接近其他的就比较容易有一个共识。那当然是交往当中，我记得是有一次有很大的争执，我几乎说要跟他切了，就是说他想试试看我的那个忍耐度到什么程度。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停车场，他居然就用言语上的一种来攻击我，来攻击我的一些我的弱点，这些我真的快疯掉了。好、哦，我说走吧， 你要给我，你说走，哈、哦，我不想再看到你。
那时候已经交往了吗？
哎、已经交往了，哈、哦，那时候哦，真的，哦，可是他发觉到说，他觉得说我真的已经，生气，已经，我的情绪已经没办法控制了。哦、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些成长的一些背景，或者他的软弱、他的弱点的一个地方，啊，这些东西不是说这个人说他所愿意的，可是这个是成长环境所造成的。那我最 care 是说，你看我在台北，我那么认真，哈、哦，去省吃省用，我也没有一些不良习惯哈、哦。那我很认真去改变自己，去上很多的课，去听很多演讲，我是很积极、很认真在改变的一个年轻人。哦，你既然这样子，那就算了哈、哦，那你就不要再走下去。结果他就抱住我，一直跟我道歉这样子。我觉得那一幕到现在都还记得，就是我们中间曾经一个最大的交往当中最大的一次的争吵。
嗯，这是交往过程当中，当然您刚才说是因为丽玲想要试探你的能耐有到底到极限在哪里，可是我想在你的你们当你们开始继续坚持要开始走这条所谓的感情的路，甚至计划要走进婚姻的过程当中，你面临另外一个挑战，就是信仰的挑战。因为丽玲她本身是经着在学校收到一本圣经而接触这个信仰的，因为她本身跟你一样也很爱念书，所以她从圣经当中看到了一些她觉得很不错的东西，她尝试去找教会，她去聚会。但是当你开始要跟丽玲娶她做妻子的时候，她对你发出一个挑战，就是希望你也能够成为基督徒。我想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在访谈丽玲的过程当中他已经跟我们谈过，可是我想请锦辉谈一谈哦。你刚才说你在一个权威的客家家族中成长，那么我想客家人本身呢，他们在这个所谓的家族性或者是说祭祖啦，或者是所谓的这个融合性是非常非常坚固的、哦、那么因此如果在这样一个传统的一个家族当中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么对你来讲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对，
那我想可不可以请锦辉谈一谈在面对，其实你对这信仰并不了解，并不是那么清楚了解，可是为什么你面对这信仰跟家族的这个挑战的时候你还是选择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中间过程当中你经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我觉得还好是说我一退伍之后就一个人在留在台北工作，那离乡背景，然后对着我高中毕业就离开家里哈，然后就是反正我的家族对我就认为说我是一个属于这种流浪的人就对了哈，属于不是很稳定固定的，所以说我对我这方面约束就稍微少一点、哦、但是要谈到说去信这个教，我最大挣扎还是在于是说拿香祭祖这个部分、哦、因为从小在那个看我想到这种父亲那种权威那么凶，我就真的还有一些叔叔伯伯这些如果站出来的话真的是腿就软掉了。我的试着是说我不排斥、哦、我也不反对你信基督教，那我也可以陪你去教会、哦所以说我曾经在教会进进出出将近两年快三年才受洗、所以受洗之后我也还不敢跟我父亲讲说我已经信耶稣了，是后面再慢慢慢慢就一步一步，我觉得信仰这个部分呢，有些事情应该是因每个人的环境来做调整，像我太太她为了带我信这个基督教她也用了很多方法，以前我礼拜天的早上都会跟我青商会的会友到白林桥下去打垒球，那有一次呢，后来他突然想到说要陪我去打，好，我说好啊，那你就都陪我。那时候可是他已经受洗了嘛，他应该是去聚会，他没有去聚会，他拿着伞就坐在后面那边垒包后面那边，就在那边看书。几次之后呢，我就被我一些被我的一个前辈骂，他说：“年轻人，那你真的狠心。”你一个人在这边玩得很快乐，很流汗，这样玩得跟这些朋友有说有笑的，可是你让你的白白嫩嫩的老婆在这边晒太阳， 你这样对吗？你这样太自私了，这样不对。我说，我就突然就醒过来，这样不对。好，那我就陪他去教会。好，我就真的陪他去教会，就参加主日崇拜。可是你那心没有打开来，你拿起圣经看完之后，当讲员讲到的时候，说真的，我几乎都就睡着了。而且我也被他笑说，你真厉害，我在捏你，你还是照睡，而且头都不会点。其实那时候我心都还没全打开，只是说我陪你就好，你去信你的啊。我目前也是过得很好，因为我也没有什么一些碰到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或者说我也没有什么一些不良的习惯，我都过得很正常这样。后来我会信就是因为我参加一个安娜团契啊，其中那次他们有一个讲座，就是说夫妻如果分配家务事啊，有结婚两三年的十几年的还有二三十年的三对夫妻在分享。其中有一对夫妻给我很深刻印象，他们俩这对夫妻也是都是博士级的啊，那先生啊在台上分享就被他老婆吐槽说啊，他晾衣服都不会晾就是一坨挂在那边干了也是一坨在那边那衣服怎么穿这样子。他们在就在台上就两个就在你一句我一句这样子在台下人笑了要死。那我就觉得说这什么一个社团怎么那么样真诚，他是一个两个都是博士级的，而且在社会上有些名望，他确实两个人在那边很坦诚，就是这种夫妻就是这么样的对谈。想到说我亲上会有一些会友，他们出去了吃饭，帮老婆夹菜剥虾壳这些，听说回家对老婆也是都是有些甚至会打老婆这些。我就觉得说我就一直在思考说两个不同的这种社团。后来我觉得说教会这个社团真的是很正常，应该很适合我适合我。我就慢慢就开始青商会那边就比较少去，虽然是他们也有意要培养几个里面的一些干部，那因为那时候也刚好身体也出状况，那我慢慢就退就到教会来。教会来讲说真的很自然自然自然就受洗了。
在受洗的时候要面对就是你刚才说的了，就是那怎么样去跟家人交代，因为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知道你所敬拜的就是那独一的真神，并不是不追念祖先，而是知道我们要敬拜的是那生命的源头上帝。所以面对家族这样子一个已经是有很明显要面对截然不同的一个所谓的敬拜的模式的时候，你必须要对家人有一个很清楚的表明。那我知道那个时候你面对很大很大的压力。那身为你的妻子丽玲，上一次节目当中有提到说，她看到你跟家人通电话脸色都变了，而且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那我想你自己亲身走过那个过程，你心里的挣扎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后来你怎么样来去面对吗？
我觉得说你很多一下子要跟家人马上为这事情决裂的话，我觉得说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那我只有跟我太太两个人真的是力量也是非常薄弱后来我们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说当祭祖的时候或者扫墓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到比如说扫墓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到，拿着一束花，那我们一样会想去帮忙割草，各方面都帮他弄得好好的。当拿香的时候，我们就站在最后面，香一直传到我这边，我拿着我就拿到前面帮大家收香，我就把它插上去。所以说我就也没有拜用这个方式。那时候我弟弟也在我有时候在我旁边，有时候他就会帮我很自然拿过去这样子，就这样子这样带过去这样子过了两三年之后，慢慢他们就说这个就是基督徒就是没有拿香，可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活动我们一定都去参加。那后来我就慢慢的跟我父亲有一些机会慢慢谈到有关于生死的问题。我刚才提到说其实这个 圣经上基督教的教导并不是说不爱祖先，不纪念祖先，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没有把这个死掉的人就把它当作神这样子去祭拜，然后我们要求是说我们父母亲在世的时候真的是好好的孝顺比较重要。我父亲 也跟我做这方面对谈，他也认为是说的确是说你人已经走了，你在做在大人那些场面那些真的是他也看不到也吃不到也收不到，其实他说觉得那些都是浪费。那我就马上跟他讲说，哎，爸，那你觉得你以后都你要我们怎么样帮你办，他有大概有时候讲一下子。他甚至提到说树葬啊什么那个海葬他觉得也佛葬就 都可以接受。我觉得我这一两年我跟我父亲都已经可以这样对谈，是啊，只是说他也可以只告诉我说，不是我反对你，现在我不是反对你信基督教，我是很担心我死了之后，那
你怎么面对当时的
对我怎么面对那么多的这个家族人的压力，这一点你要想清楚这样子。我想其实我父亲都已经可以接受这样的。
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永自心田，在危难也不改变。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息青草溪水边，
先来谈到就是关于你自己在婚姻之后所面临的事情。跟妻子丽玲结婚之后，好不容易有一个宝宝之后，却
是
生下以后
53天猝死，
对。然后后来又生下了乙馨，
对，
之后呢又两个孩子流产了，
对，所以乙诺是第五个，
第五个孩子。所以其实，在面临这样一个婚后。结婚生子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其实都不顺利哦，你要面对的是非常非常大的煎熬，除了要面对妻子的伤痛，你也要面对很大的煎熬。那当然最不容易最不容易就是我们都知道透过因着连家恩这样一个替代役的一个状况，我们就延伸出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愿意把他们的零用钱奉献支持连家恩在非洲的工作。那也因为这样我们才知道他们这两个孩子是罕见疾病的患者，才引发出整个社会开始知道有这样一个家庭存在。那我想请景辉来谈一谈其实乙馨在从小的过程当中非常健康的孩子，
嗯，
好，一直到小学二年级还是四年级？
小学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
哦，就发现他有所谓的状况上面的问题。
嗯哼，
对，那请回来跟我们谈谈那个过程当中，身为父亲的你，你的心情跟你自己怎么样去帮助孩子？
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很感谢我太太，因为有时候妈妈毕竟是比较细心，好，她比较细心，有观察到说小孩子有的确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男孩子可能比较粗心一点，我没有特别的注意，只是觉得说他怎么从小都是喝水都会呛到，哦，然后到二年级下学期三年级的时候，讲话速度就变慢了啊。然后这个有一次他考试那个分数变成是最以他那时候来讲是一个很低的分数，结果他回家就把那个分数的地方折起来，哦，他觉得很难过这样子。那当然是我有在一直给他加强，教他今天教了这个这一题数学已经会了，结果隔天问他他又不会，教他已经会了，第三天问他他又不会。真的我曾经骂他说你真的不用心啊，这想怎么那样子，哦，然后他就太哭，那我也不忍心，我就抱着他也哭，然后跟他一起祷告。那时候真的还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哦，总觉得说好像就不大对劲。那我们也看了很多医生，我想这个上一集那个莉琳都有谈过了，可是现在最怕就是说你不知道的未来，你不知道哦，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记得是最难过的。我觉得那段时间我们家就是整个绷得很紧，就是大家一块就是想去找出这种原因出来。直到台大去检查我觉得说以心真的他也非常的勇敢那要骨髓穿刺，那我们有跟他沟通。骨髓穿刺来讲的话，你皮肤这方面肉体的可以麻醉，可是在那个骨头方面就没办法麻醉，所以说会他心情说蛮难过，而且有这样一个小时都不能动，哦，而且之后还会吐还是怎么样的，他却能够忍受，哦，那骨头穿刺之后那天晚上就我记得还是礼拜三，就是说他确实是得了尼曼皮克症，可是为了再确认更清楚，就把他皮肤切片一小片以诺也切一小片送到澳洲去检查最主要是想确认一下乌以诺他有没有一样得到这个病，那如果没有得到这个病是不是可以骨髓移植给姐姐结果两个月后医生打电话来，他是告诉我说你检验回来了，请你们到医院来，现在就马上来。我听到这样我就觉得不大对，因为怎么可能，因为有问题没事的话你就直接讲就好了。我请问这样听他的宣判，真的我们两个人我也眼眶红红的，然后我太太也说真的隔天我们也没办法去上班去带水海边也好了，哭一哭这才回来这样子。嗯，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不晓得说真的我是很不容易相信这个基督教信仰，但既然我已经选择了，我就是会好好的去走这条路，所以说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过这个信仰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很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当时是觉得说我要当一个基督徒，我就是要当一个认真基督徒，不是当一个信徒，就是礼拜天坐在那边的那个信徒而已我除了参加这个礼拜天的主日崇拜以外，我还去上成人主日学我曾经将近三四年时间都没有间断，就是各种课都一直去上早上先大概九点多先去上课，上完课再去做主日崇拜，不然就是先主日崇拜完再去上课，就是这样没有间断。我觉得很感恩这三四年把我这种信仰的基础真理基础打得非常的好， 虽然是说你叫我要背哪几句那个经文，说真的我不是背得很流利，可是我很清楚什么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好，所以说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觉得啊，我只是觉得说上帝一定有他的美意。好，那什么时候会得到医治或怎样，我也不清楚。我们从来都没有怀疑，没有去埋怨过神，但是说这是一种精神的 层面。但是有一个技术面的问题，就是说我怎么样去面对这小孩子的这种状况，比如他的生活起居这种变化，这个是属于这种技术面的。那现在最难过就是说你问医生，医生说他也不知道，他也不，因为这种整个文献有限，台湾这个尼曼皮克症都是个位数，所以他也很少有这种资料说告诉我说，哎，大概几岁的时候会怎么样，大概你看到什么一个症状，以后可能多久会什么症状都不知道。医生只告诉我说你让你小孩子快乐一点，好，那不要乱听一些偏方，不要乱吃药，好啊，多让他有些快乐的一些事情去陪陪他，这样子啊。所以说你要去这样的，只有这些答案给你而已。那所以说我曾经在2年多前我差点得到忧郁症。我为什么得了忧郁症，快得了忧郁症，我觉得那段时间就是我自己的还有一些的老我哈，没有把它对付。有时候学校打电话来告诉我说要赶快来学校啊，那个小孩尿湿的，赶快拿衣服来换。我怎么觉得很羞愧的走进去教室，然后很不好意思的带着小孩子出来，怎么样子。我想这个就是说你没有完全去接纳你的小孩。那段时间我发觉我将近那2年多时间我就很少跟外面接触。我很正常去做礼拜，很正常做过一些生活，但是说我从来没有跟人讲说我心里的一种苦闷，各种的各方面我很少跟人家讲，几乎都没有讲。所以说一种，那你想想看2、3年那个垃圾堆那么久了，当然是说会酸会臭掉。所以说我真的是有已经跟我太太两个人快走不下去。我觉得一个关键可能就是在于我，因为我把自己封闭起来。那我甚至说都不想跟他讲话，因为看到他我就本来一些看到的是优点，现在变成缺点啊。包括是说送小孩去上学之后还有15分钟，送他去上班的那个15分钟，我觉得那15分钟很难过，跟他同样同车上一个空间，躲了躲不掉。那我真的蛮感恩的，我太太她蛮有这种智慧哈，她引导我说那最不好状况就是真的就是离婚，那小孩子就是看一个跟你也跟我，那这是最不好的状况。那另外一个你可能自己就崩溃或怎么样子，那你要过这种生活嘛。那还有机会就是说我们找人来谈嘛，好，找人来谈。你说他说你就把这个画错的地方全部把它打开了，摊在阳光里面，相信还有救。我说好，那他就找他神学院老师，然后我们夫妻两个谈过之后，他再跟我单独谈过。那我甚至也去接受安排，去找一位牧师，他也是读心理学的经过这样谈话之后，就我觉得说好像是我只是把我内心各方面的观念一直讲出来就慢慢就觉得说有一些改变。那另外一个是说教会也给我很大的支持，因为我在南京东路礼拜堂担任行政主任的工作，那长老跟我父亲也谈过话，我们已经算是跟他求救了，说我们的家庭会走不下去了。我们提到各种的一些问题，他觉得说你们两个人现在还是必须继续上班，因为你们家现在的状况，小孩的状况还不至于到最差的状况，要马上一个人停下来照顾，因为你们还需要有一个经济收入，还要存一点钱，以后可能还更需要用到钱。那另外一个是说，他说你要照顾小孩的这个问题来讲话， 教会可以支持。你说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属于有弹性的，我是行政管理，他说我们只要你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得好，能够交代下去，比如说今天晚上有什么或下午有什么一些活动聚会，该准备你都把它准备好来，不要推迟，那保持联络，找得到你就好。结果他给我这种弹性，我就很释放，我不用说很 care 我今天别人说假设说九点上班，结果 我因为小孩子关系九点半十点了，我就内心很内疚，这样我就释放了，就不会。或者我今天真的没办法来，因为小孩子问题，所以我必须请半天的假，我就不像以前那样子揪在一起这样子很难过。我就是说今天没办法来，我就用电话遥控，甚至我在家里用自己就上网开始就做发 email， 就开始做一些联系的工作。反正我不管有没有去上班，我都很多能够掌握一些状况，甚至都可以指挥别人去做什么做什么。觉得这样子说，我整个就开始步调开始调整到最近这一年多，我觉得说我们家的这步调就调整相当好，所以说我们才开始有一些走出去，才会到那个以色列圣地之旅，会到西非，或者我们最近有一些上一些节目，甚至说去演连续剧。如果没有之前那一段时间这样调整，说真的我也没办法去面对大众媒体的。
是，我想这让我想到有人曾经说过，说当上帝为你关一扇门的时候，他一定会为你开另外一扇门哦。所以就你来讲，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看到的眼睛看到都是越来越不顺利的环境，甚至到现在啊，就算到现在，你也必须去面对每一天。每一天你的孩子都在一些变化当中，
对，
因着他们的疾病，他们也没办法去抵抗。那刚才景辉谈到自己那一段过程，心路历程，那种无力感，甚至不想去面对，想逃避的那种心态。那我们感谢上帝，上帝挽救了即将濒临破裂的婚姻，而让宜兴跟宜诺继续可以在父亲跟母亲的爱与照顾当中慢慢的成长。那我想请景辉谈谈，就说事实上你是做父亲的，从当初抱着以心看着以心这个孩子，从健健康康长大，听说他小的时候还是表达能力有参加比赛，各方面非常非常的好，
对，
应该是非常的杰出，
对，
一直到发现他的异状之后，慢慢的从检查过程当中才发现自己的孩子罹患了尼曼皮克症，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疾病。你也必须去面对每一天看着这个孩子从原本会跑跑跳跳到现在可能连走路都有一些慢慢的困难，原本很会说到现在已经开始很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来，那原本可能会表达可能现在变得已经有点迟缓，那他可能要面对的不只是家人，他要面对学校同学师长对他的一些奇怪怎么变成，甚至没有人敢接近他。我想同学不想接近他不一定是因为嫌弃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所以你看见这孩子在学校或者是在家里面表现，你心里会很难过。你怎么看见以心甚至包括以诺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自己怎么样去面对？
我觉得从小他们两个就是从教会的摇篮班就一直接触到这个信仰，那本身来讲我们在家里也经常放一些这方面诗歌，包括以诺从小跟以心都听有关圣经故事的录音带。那像以诺来讲，尤其以诺他从小更爱看书，他自己会去听那个圣经故事的录音带，拿起那本书讲到哪一页哪一页都很清楚，然后马上会对照这样子。他们总觉得是在一个蛮快乐的一个环境长大包括现在这样子。有时候我就有时候跟着以心出去，有时候去公园或这样牵着他手，他就会哼一首歌这样。虽然是那首歌我不是很清楚这样，我觉得他在唱歌，我觉得很高兴。很多的东西的确都在教会都有进去，比如包括儿童主日学、品格教育都有一些都有东西进去，只是说让我们这个家四个人有一个信仰，这一个宗这条很坚固的绳子把我们四个人捆在一起，我们 不管人哪一个掉下去，另外一个三个就马上会把它拉起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家是一个很紧密在一起的一个战斗集团，那个中间的指挥官就是上帝啊。那我们很紧紧的靠在一起。那他们两个人，我觉得说，也借着我们父母亲有来自于上帝的这一份爱，我们也给他充分的爱。好，我们从来没有说嫌弃他，哦，对他某件事情我们用词就比较严厉这样子。当然是说我们也还不至于说溺爱他，该处罚我们还是处罚。总结的说，我们尽量是说让他在一个很充满爱的这种环境长大啊，因为我相信是说，既然现在尼曼皮克这没有药，那我就是给他们一个充分的一个爱的一种环境，很健康的一个环境，好，哦，然后让吃喝也很健康，好，哦，一些碳酸饮料，一些垃圾食物也不进去，好，哦，那生活也很正常，晚上9点多就睡，早上6、7点起来，不然就是说像以前暑假我就让他睡到自然醒，好，哦，我真正正环境，我觉得说他们脸上的那种感觉的确不一样，因为我有看过一两位是尼曼皮克这种小朋友，目前来讲是以心来讲，这个阶段算是已经开始，算是已经退化蛮严重一个时期，结果他现在的状况感觉上就很好，他从他脸上几乎看不出他是有一个有生病的人，好，只是他讲话或走路的时候才感觉出来。那我们只是希望是说他这样子可以比较缓慢的退化，那希望是说医学的这个科学的一直在进步，几年之后是不是有的机会可以有的药或者怎么样可以帮助，但是说如果假设没有，也或许几年之后做了也没关系。我觉得说我们毕竟这几年我们一家人很快乐在一起，那另外一个是说我们不只说只是自己去享受这个爱以外，我们也去分享这个上帝的爱啊，我们也不断的去各个团体去演讲去分享见证啊，我们也去出国去探望一些比我们更弱势的一些民族或者这个不同肤色的人和地方的人，我觉得说这个让他的心就打开来，也不是一直说看到自己的不足的地方，自己很可怜的地方，然后这样子的话，他我觉得说他忘记自己的一些有一些这些病痛，反而我觉得那个心哈，有更加的快乐起来，有那种喜乐是一种良药。那以诺在5岁的时候，那时候妈妈一大早就骑脚踏车到我们附近的一个荣兴长老教会去晨祷，那离我家不远，那我就去那边晨祷会。那刚好林家人的爸爸妈妈是那个教会的长老，他们也在一起在那边祷告，当然是也为以信以诺祷告。那后来以诺呢就说，哎，妈妈你那么早去哪？他说我们去参加一个祷告会。他说祷告会在做什么？他说就是说为有病痛的人啊，像你啊，你大家都为你们两个人祷告，为我们家祷告啊，我们也为这个国家社会祷告哦。他说我也要去，冬天那么冷的天气，他真的是5点半就起床，外套穿着抱着坐在妈妈的那个脚踏车上面就去了。然后他去那边才发觉，哎，原来还有一个连家哥哥，大家为他祷告，在那个非洲，在他最近在建孤儿院，还有他们的小朋友，50块钱就可以帮助他读一学期的书。他觉得说，他就问妈妈说，50块是不是5个10元？啊，妈妈说是。那他说，那我也可以把我的压岁钱给他们这样子。然后他也是说，那我麦当劳我也少吃，儿童餐一个60、70块我少吃一次就可以帮助一个小朋友，是不是这样子？妈妈说是。我就是说从这样子就一个慢慢的就开他们的眼界，从这样子就走出又另外一条路出来。这个也是让我们后面也还有很多的一些蛮好玩，让他们觉得蛮 蛮有趣的一些故事，这样一直展开出来。
是，如果我们这故事只听到说这个家庭有两个罕见的儿童，罕见疾病的儿童，我们会觉得说啊，这真的是一个很充满叹息的家庭。可是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家庭，发觉这个家庭因着有一个信仰，也因着这对夫妻带着两个孩子。单单仰望神，虽然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是就因为这样子一个仰望，所以他们紧紧握着彼此的手，就像刚才景慧说的一样，谁跌倒了，大家可以及时扶他起来，以至于这个家让我们看见说，分享到这边就发觉这个家庭充满了盼望，充满了信心，也充满了真爱，不只是自己拥有彼此相爱的心，而今天可以散发到周围的人，甚至于去帮助异国的人，而上帝也透过这样子一个机会祝福这个家，让你们家在这个爱当中更珍惜彼此，然后呢也让你们有机会去尝试不同的事情啊，比如说出国到没有去过的国家，甚至于拍电视剧。所以我讲这个过程，如果我们故事听到这才发觉说，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我们仍然存着盼望的心，求上帝保守这两个孩子，让上帝的恩手在两个孩子生命当中做主。但是我们更盼望这样子一个故事能够更多更多鼓励收音机旁许许多多在困境当中的家庭，要看见有盼望，有路可走。
对，
所以我想节目靠近尾声的时候，请景慧能够对听众朋友做一些鼓励跟祝福的话，因为你自己是从这样一个光景走过来的人，是不是能够回过头来也祝福一些跟你有类似遭遇的这些家庭们？
我是觉得我们要迎向阳光，当你面对阳光的时候，你的影子是在后面，如果你一直看你的影子，你的永远没办法面对阳光，然后你勇敢面对阳光之后，很自然的旁边都很多贵人就会来帮助你，你觉得想象不到的，因为他会被你的那种对生命的热爱跟那个毅力吸引住。那另外一个呢，我们有能力再去，我们还可以再去帮助更多比我们更弱势的，真的社会上还很多更比我们更弱势的，可是你一走下去的时候，你觉得说其实我们在我们身上已经感觉不出那个苦难那个疾病在我们身上，虽然是我还感受到我的孩子跟我讲话速度比较慢，有时候听不清楚，有时候会跌倒，可是我觉得那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一家人因为上帝爱让我们紧紧在一起，我就这个信仰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平安，如果我没有这个信仰，说不定我家已经早就四分五裂，我们可能花了很多很多一些冤枉的钱，我的小孩子的名字可能都已经改名了，好，改成运气会比较好，命会比较好，或者是我家的方位风水什么都改，我就一定花了很多很多很多钱在这边，其实我家现在并没有花很多的钱在一些没有必要的身上，那我们有的话就是说我们省吃省用，我们每年一定会到一个国家去，那我们今年年底七月底要到韩国，明年可能有计划，希望有机会到俄罗斯，我们每年都有一个盼望一个计划，那小孩子就 也有这种期待，那我们就很努力的朝着这个短期的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块分享的生命故事是巫景辉的生命故事。我想在刚才这一段时间的分享，实在让我们体会到，当我们在逆境当中的时候，若是我们愿意及时转向神，而不去花一些无谓的金钱，寻求一些风水算命的帮助，我相信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寻求恩典的过程当中，去经历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美事。 真的很盼望透过每一个生命的故事，让我们一块体会一个很棒的真理啊！那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美很美的祝福，就是不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不论我们是不是看得到前面还有路可走，只要我们愿意转向神，来到主的面前，将重担卸给他，我们的主应许我们，他要使我们得着真正的安息，并且在他的爱与恩典当中，使我们能够重新得着盼望与真爱。在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取得来宾巫景辉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我们非常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当中所播出的这些生命见证故事集，好让这许许多多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你的分享，使更多更多的朋友有机会，也能够知道有一位神是顾念我们的，是能够帮助我们的，是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转向他，领受他恩典的。盼望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真的能够让许许多多的人知道有上帝，而且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想要了解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卡带，那么你可以来电话或传真跟我们联络。你可以来电话拨到27541144 27541144，或者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如果你是外县市的朋友，请记得前面要拨02。那么我们也欢迎你来信跟我们谈心，如果你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的事情，也可以来信告诉我们，我们很乐意为你祷告。那么你可以把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收就可以了。节目当中我们也愿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为您安排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在这课程当中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陪伴你一步一步的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也欢迎你使用刚才我所播报的通信地址跟我们联络。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在这里要跟你说声再会喽，谢谢你的收听。节目当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我们在这里跟你说声再会，深愿未来这个礼拜你的生活当中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